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于浩伟教官啊，来为我们分析一下F-16V 的失事，以及呢，他明天呢就要这个全面复飞啊。然后也欢迎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呢，现在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来，欢迎于浩伟教官，教官你好。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乃菁好。
是这个教官，这个明天呢，F-16V 呢就要全面复飞了。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是说，军方已经确认啊，就是在这一次的失事意外里面，跟机械无关，而是人为因素，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说是这样子，但是啊，
一般但他们其实调查报告都还没出来啊。
因为他黑盒子啊，他是因为我们现在国家有能力判读黑盒子，就是啊，这个运安委员会，以前叫做飞安委员会。所以啊，如果说在打比说民航机比较重大，可能就要送到国外去。那这种话哦，我们自己啊就可以，因为 F-16 来讲的话，它有那个就是黑盒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解读，可能初步的判读就已经出来。我们知道这个飞行的意外事件的话，就是人为跟天气，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机械。事实上，我个人认为天气哦还涵盖不够，我们要说什么环境。所以呢，他这次飞机哦，本来 F-16 是听说是到27号才开始复飞。我现在讲，只要是全世界啊，任何飞机摔的时候，它同型机啊都会全部停飞，包含以前我们飞747都是一样，只要有哪个地方摔747，那我们国家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天安演习。不管是运输机，不管是战斗机，不管是教练机，一摔后这型的飞机啊全部停飞啊，之后呢要做一些细项检查。因为如果说像我认为它为什么我说可能就已经知道原因，因为如果说是一个还不知道原因的话，它会要检查到27号。那讲到什么，例如说发动机啊、电脑各方面，
是机械上的问题，
对，
对不对？
那如果说是感觉到是人为，但我还不知道，因为我们还不知道黑盒子情况。我说那如果说会提前的话，可能他已经知道初步原因，那很多项目的话就可以不要再检查。但是如果说这个是摔的是不明不白的话，他一定会检查到27号。为什么？万一里面有造成另外一架飞机可能又会失事的话，不是这个不是国家损失不起，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损失起，所以我想我刚刚讲天安演习之后，他定在27号往前延，可能他就知道了一些初步的结果，可能就是打比说我说啊，我之前啊也跟你看在赵少康节目也讲过，是不是空间迷向啊？就是他们讲空间迷向比较笼统啊，我在讲的 detail 点的话就叫做科氏幻觉。因为他飞机要向左转的时候，他头部剧烈运动，那你说那头不动怎么办？事实上你头可以靠到头垫之后用眼睛去看，头小量移动，你不要这样子就会产生科氏幻觉。我说我自己本身也有一次经验，也是在水西方同样地方，我一直起来向左转之后，忽然我要去找掌机，头部动很凶，我感觉飞机是向右转，那我们一般人的第一个判断什么？飞机故障了。我还好，因为那时候已经有点经验，我那时候很难受，怎么会这样子啊？所以我研判这次可能他又往左边压，跟我那时候情况一样。那我就看了一眼，我们飞机上有一
个，那时候他已经翻了，对不对？
对，他已经向左边转，但是他感觉是向右边。那我们人下一次感觉，第一个就跟我感觉一样，飞机坏掉了。第二个呢，我是不是要再继续？因为向右
了嘛，就是你已经向。其实你已经向右了，可是你
不是向左，
你向左，但是你觉得你向右了，所以你就更左，
更左，你会更压，它
就
翻过来，
翻过来了。
那翻过来之后呢？你就搞不清情况了。那搞不清情况的话，一般我在关外带学生，如果说碰到这种情况，我就把它滚出来。那是双座机，那它单座机可能就这样子，以后它就往下拉，往下拉的话，那时间更短。所以他为什么会放减速板？因为大家一直怀疑说减速板是什么用，就是来用来减速用的。他觉得他速度怎么忽然变那么大，因为他没有那个，就是如果说打比高度很高的话，他可以判断出来我现在倒过来飞。但是问题是他离地面，一般我那个时候飞 F1 的话，我们脱离的话大概离地面大概2000多英尺，那我们换算成就是说公尺的话大约不到600公尺的高度。对飞机来讲的话，一秒钟可能就是好几百公尺，所以它没有时间反应。我认为是这样子。
就原本是27号才复飞嘛，
是，
那现在提前了一个礼拜。
是
除了说应该大致上面能够掌握说是人为的因素而非机械之外， 是不是有一些战力上面的需求啊？因为我们现在这样子一停的话，就是140架的 F-16V 都不能够因应战备任务，然后春节快到了，是不是因为大陆的解放军的军机没有停止的对于台湾的这个空域就是过来嘛哈，是有这方面的考量吗？
好，那先我要先补充一下前面，因为你刚刚有讲可能是人为因素，我们只能说可能，因为用我的经验啊，我要先跟观众跟听众讲啊，我是认为啊，可能啊，我们不是断定，因为我们是事后诸葛亮啊。那我们经常知道啊，这个问题啊，我也在很多的啊媒体好朋友的，我也讲这个，乃青也收到我很多的赖的那个讯息的一些，我也讲啊，这个中共啊，在我们西南角啊，你说他是扰台那些，
我
都不管。
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说中共的这个西南角到底是不是扰台。我就是说，我想先请教余教官的是说，他有没有战力上的问题？
好，
就说他少了这140架，
没错，我就要延伸到这边来。
是
啊，他对我们空军的战力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为什么呢？我说过，为什么一个国家不能单一机种？不能只有一个 F-16， 那就完蛋。例如说这个事情一发作的话，一发生的话，那所有飞机都要停摆。事实上，如果说打仗的话，还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起来。好，我说过，像我们国家有三种不同的战斗机，还有 IDF， 幻象还有55架、IDF 还有将近120-130架的飞机，所以呢 F-16 就算是停摆在地面上做它的天安检查，幻象跟 IDF 它可以延续它的任务。但是你说人的、就是说原本 F-16 的、飞行价值变成了幻象跟 IDF， 飞行员的任务会吃重，那很简单嘛，例如说一个月八天假，为了国家，为了保家卫，这才真正叫做保家卫国啊！那怎么样？休假少啊，变成三天，下个月再补啊。所以把这个时间来，因为这个天安不会说哦一年两年，他可能就一个月。好，我这个月甚至飞行员停止休假。IDF 幻想辛苦一点点啊，就是天天整戈歹弹，保卫国家人民，天天飞。就这样子，所以不会有影响，对我们的防空啊，有没有说有间隙出来？不会有，因为我讲过，如果说这个时候中共胆敢过来打我们 ，F-16 是可以马上起飞，它飞机都是好的，它只是做大项检查，不是把飞机全部拆在地上以后变成一堆铁还要拼，没有，它就对重要部分检查，所以有 IDF 跟幻象，所以为什么每个国家它都不会有单一机种？就跟像我们当初那个年代一样，我们只有 F-104 跟 F-51， 就曾经 F-104 一天摔三架，后来准备整个除役，那他们就只保持一个首飞，万一中共打还是可以起飞的情况。我们 F-5 就去冒充，那就是很危险的时候，那个国家的战力，
什么叫做冒充？
就是冒充 F-104。
哎，我们就冒充呢？
因为这个速度可以大一点啊。我们 F-5 的速度进场就是说，有一个叫我们冲场，有个专有名词，就飞到机场上300里的速度，300海里的速度。就呢 ，F-10 是325海里的速度，所以呢，那个时候很好玩的。我们从澎湖直接一个中队在那边驻防，直接拉到新竹，因为新竹跟清泉岗两个基地是 F-104。我们直接拉去以后，我们就是冒充，因为要骗共匪啊。我还是喜欢讲共匪，对不起啊，那个有海峡的朋友不要介意啊。我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就是要骗共匪啊，然后之后我们那个就是说做一些动作的一些，航管就觉得很奇怪啊，因为我们没有跟航管讲啊。航管就问我们说：“请问你的机型？
你是因为觉得他有在侦测吗？否则的话，这
他当然会侦测。
对，就说是因为觉得他有在侦测，所以才这骗。
对，
不过这一次就没用啦。
不是啊，所以我们就跟航管问我们，我们就说，他说：请问你们是什么机型？我们说地面归巡，用地面电话跟他讲。但是我相信啊，中共也没那么傻的，当然是看得出来。就是如果说是我刚刚讲，如果说机种不多的话，情况就会产生这种问题。那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你不用担心，
因为它这个性能各方面都不一样啊。
没有，他看不出来，因为雷达上啊，就跟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到西南角去啊，都要派飞机去。事实上，西南角航管站管雷达只
是
一个波，
雷达上它只看到那个，只看到那个，
只是一个波啊。那个资深的那个站管的管制官的话，他会看波的移动大小，他可以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派到西南角去看？
所以才去骗，对不对？
对，就骗他，很好玩啊。那就有两个机种啊。那我们现在有三个机种啊。说不好听，但我不希望发生事情。我每次看这种飞安事情，我都很难过啊。如果说真的有两个机种都天安，我们还有一个机种单一机种在飞，没有问题。所以各位听众观众放心好，我们空防不会有漏洞，我们空军只是变得比较辛苦而已。
好，所以您说这就是为什么当这个解放军的军机，它不管是在西南这边的 ADIZ， 或者是说到我们的这个北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升空拦截，或者是说没有到拦截，但是呢，就是必须要去监视的原因，就是要看它不同的机种，
对，
好，不同的这个路线。然后了解就是说，如果说一旦是比如说我们跟他们的歼十啊什么的歼20啊哈，在真的是要见面交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升空，才能够真正的近距离的知道彼此之间的能力，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因为我们起飞这个事实上啊，这个、啊、到我们的、各国飞机，
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有飞弹锁定。
非常锁定，你就不知道他飞机什么，所以哦，这个东西现在来讲，芒果不干是卖得很凶啊，真的不要吃太多，会糖尿病。因为我们以前那个时候就经常有，唯一没有的就是中共飞机，因为我们那时候那个年代，
什么东西经常有？
经常有别的国家飞机来啊，苏联的 TU-95 啊，日本的 F-1 战斗机，美国的 P-3C 一大堆 F-18 都经常到我们的 ADIZ 里面，不是现在在这边啊，就是好像是说都在那个扰台，那个时候啊，各国扰，唯一没有就是中共。为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空中看到它就要打。好，我在讲，我们经常讲说驱离，你怎么驱离？
你讲就是冷战时期嘛。
不是冷战，就是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对啊，就还是冷战啊。
应该不是冷战，因为我们那时候叫热战啊。所以说，你说现在是什么那个什么抗中保台，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们那时候在空中看到就要打现在飞机去到西南角是比翼双飞
就美苏冷战，但是两岸之间还是处在
两岸之间
敌对状态。
对，从民国38年到我们民国70年到80几年的时候，到我退伍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在空中看到就要打，我们那个时候才真正叫做紧张啊。所以你说现在紧张，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呢，为什么飞机去？我们经常讲有些就会混淆到一般的人的视听。为什么呢？驱离你怎么驱离？他飞机在那边四平八稳怎么办？你只有一个办法，我们以前就飞过去看他什么飞机，监控他，因为雷达不知道我们要看什么机，所以我们飞行很辛苦我们在地面上的时候，我们每年要考机件识别，要看船，要看飞机。为什么？你上去以后一看，对不对？无线电跟那个战官讲，报告长官，我不知道这种什么飞机，你下来可能要记过。我们要看机件识别是这个原因，我们飞去看。好，我刚才讲，他飞机在这边他就飞，你更没办法，你除非去撞他，把他撞掉，怎么驱离？我们以前也没有喊话，你也不要喊话，他看你飞机来他就知道了，他就知道你有飞机在旁边，不用去喊话什么中共空军注意。我听到好像像我们以前新生入伍训练的时候，对不对？新生注意，对不对？扫袖集大集结草，我相信很多人就可以回忆了。跑八圈
喊话有什么不对呢？
不用喊话，你飞机过去他就看到，你喊他有什么用呢？没有用。而且我们在应该我认为是应该是战管人
他喊话的，喊话就是一种警告啊。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大内宣。
你觉得是表演
的表演，因为我们这个地这个任务是我从民国72年开始当战斗机飞行到我退伍，我们都拦了 N 次都是要拦截 TU-95 啊 P-3C 啊，甚至 P-3C 还很好，美国飞机我们拦他的时候，我也是圣诞节去拦他，带个圣诞老公公面就跟我挥手。
美国的来我们也去拦吗？
我们都要去拦，因为我们的，因为我觉得现在有点被混淆。借乃馨的节目跟观众讲一下任何只要到我们 ADIZ 飞机都是敌人，不管我们的祖先某些人祖先是日本人，对不起，日本飞机来我们要去拦。你比如说日本来欢迎光临菲律宾飞机来对，因为芒果干多对不对，我们吃得爽就不拦。 No， 只要任何闯入我们 ADIZ， 所以我现在觉得有点过头，一直说中共飞机闯，那美国飞机闯就很爽。
如果事前有知会呢？
事前有知会就不会去拦，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电码会挂电码。我们飞机上有那个叫做敌我识别器民航机叫 transponder， 它如果说打比说像民航机，我明天要飞77到美国去，它今天的飞行计划就会出去你这架飞机能起飞是什么机型，所以我们那个飞机上就有电码。那雷达幕上看的就747，打比说什么那个什么Alpha Bravo 123，他就知道你这个飞机。那所谓不明机就是一个光点，光点进来。所以以前早期雷达不好的时候还有鬼波，什么意思？我们飞机去以后什么都没有，鬼波就是因为它在雷达上就是一个光点，你要去看。有些老的管制官他可以借由我刚刚讲的速度大小可以判断什么飞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判去看？你看对吧？我再问一下观众，有很多是军事迷，我问一下歼16跟那个苏30差别在哪边？
不知道。
我们空军就要去看这为什么插在空速管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空军很辛苦，不那样去哦，不要说拦截去哦，就说啊，现在叫做比翼双飞去看这些飞机。
你说差别在哪里？空速管，
空速管前面的跟管子放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空军为什么有时候报啊，这是歼十六，这是苏三十，因为空速管不一样，所以我刚刚讲的重点是我们要去看这些飞机是什么飞机。那现在我们一直会卖的芒果干啊，我再说一句不好听话啊，也不要大家不要笑啊，大家我觉得我们在哀哀叫，那很简单啊。你现在你的飞机，特别中共来的一架飞机，你就派一架飞机去双座机去看嘛。那中共今天派100架，你就派一架，懂不懂我意思？你不用，你不要说他100架，你100架，那他1000架你怎么办？你要跟什么？跟日本借飞机啊？跟菲律宾？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飞机啊。所以他只要到西南空域不管几架，你只要派一架双座机去看一看。哦，是什么飞？数一下，12345啊，歼十六5架，对不对？运8架，
他就是分批来了。
他分批来，你也只要派一架去，你就不会那么累。所以我觉得哦，这种所谓抗中保台是台湾每个人都在做的事情。
这样子啊，我请教这个余教官哈，就是说您的意思是说，过去的时候军方在对于进入我 ADIZ 的
飞机，
这些飞机
不明机，
他们所采取的这个策略跟现在呢是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一样，
不一样啊！您刚刚说，您说这个上去，您说上去，你们过去上去的时候，
哦，没有，那是对中共。
你说你们过去上去的时候
是，
如果看到这个什么，你们也不会喊话，不会什么的，对不对？就是你只要现在，然后这个为什么要升空？哈，就是说表示说。对于进入我 ADIZ 的，我们感到就是我们也警觉嘛，哈，我们有采取这个立场。可你说后来才开始有喊话，
我们以前没有喊话，我们以前飞过去就这样随。我不说那个圣诞节我们去拦那个 P3 系列飞机，那飞行员有时候我们都飞很近啊，那 P3 系列飞行员还把头盔脱掉，戴个圣诞老公公照跟我们挥手，我都碰过啊。
是，
任何飞机进到我们 ADIZ， 你不管你跟美国多好，日本多好，飞兵多好，只要进到我们 ADIZ， 我们都要去随伴飞行。但是我们那个年代就唯一相反是，看到中共飞机，目视就要开枪打，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唯一的差别在这边。现在是呢，我都很羡慕现在飞行员可以跟歼十六比翼双飞，
还有一个领域吧。
没有，就是在我们的 ADIZ，
就是大陆的军机只要出现在我们的 ADIZ， 在您那个年代我们就要打了。
对，而且我们那时候是在大陆沿海征询。乃馨，你讲的问题就很好，我想请问你们现在在进了 ADIZ 飞机，事实上有改了，已经改了海峡中线了。那我就如果说你按照民航局的那个网站的啊 ADIZ， 是大陆国土里面都是 ADIZ， 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中共飞机从福州起飞，你要不要去拦？你为什么不去叫呢？
是因为这个 ADIZ 是这个美国那时候画
的嘛？美国是，
对对对，
所以我们有1/3是在大陆国土上。那为什么你看到？
所以那您的意思是，那您的主张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把我们的 ADIZ 缩小，然后我们只束手就是领空的这个范围，然后大陆的这个解放军的军机它在 ADIZ 这边的活动的话，我们只要关注就好，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好，这个问题啊，我大概花点时间解释啊。第一个 ADIZ 到底是离大陆近，它这个飞机活动
我们的话很大，对，就是离大陆近，
还是离台湾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它扰台很讨厌的情况下，你就在那边画空域训练嘛，画空域啊，我就在飞机，对不对？我就把训练空域放在那边，因为一般我们的空域训练空域都在海峡中线以东，你就把移到一个大空域到西南空域去 ，F16 训练就在那边，有他来，我们就大家随伴飞行，大家互相照个相，把那个 LINE 的这个资料留下，对不对 ？IG 什么的 Instagram 留一下，对不对？互相就交个朋友，你就可以节省你的飞行价值。还有一个，你天天在那边叫。啊，我不是讲给中共听，你是希望他到大陆沿海海峡中线以西金门的上空，因为大陆沿海往外推12海里，是包含金门马祖都是在他的范围里面。你现在在那边西南角，你这边叫，你是希望大陆移到我们的金门马祖上空，在那边，对不对？在那边训练，他这个12海里是他的空域，虽然在你的 ADIZ 里面，乃馨，你懂我意思？金门马祖是不是离大陆沿海很近？大陆沿海任何国家的12海里，有人画24我们不讲，12海里的海跟空都是它的空域。 那他现在若不做，不跟你在西南角玩，他在你这个那个大陆，现在我们那个金门那个附近，嗯，马祖附近的十二海里这边，你现在怎么叫？你现在怎么哀哀叫？你没办法叫啦、啊。
他在这个西南，他在就解放军的军机呢，在这个西南，那边这个进出。他有他的，他不只是对台嘛，他还有他在这个海道，
海
对的南海上面的他的这个目的嘛、哦，
是。
所以说，这也并不是说台湾如果今天采取什么样动作，他就会往那边移。他有他的，他有他的这个战略的这个目的。但就是说，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如果把我们在这个西南的这个 ADIZ 当作是我们一个空训的一个场域的话，这个对于两岸之间来讲，它不就是增加了双方在上面出擦枪走火的危险性吗？不会这样吗？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于浩伟教官啊，针对 F-16V 呢，明天呢就要全面复飞啊，来进行这个讨论啊。因为于教官呢，他提出他的这个观点啊，就是比较特别啦哈，从一个战术的这个角度上面呢，是一个不同的这个观点。第一个，他认为说大陆呢，解放军的军机呢，在ADIZ 我们的西南方这个 ADIZ 这个出没是他们的这个训练啊，然后也而且那个范围，而且那边本来就是离大陆比较近啊，所以他不认为呢这个叫做扰台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教官呢提到说。台湾呢，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在这个地方上面呢，你要转变一种这个思维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西南空域呢作为是我们的空军的一个教练的空域，
训练空域，
训练的一个空域啊。那如果说解放军军机进出我们的 ADIZ， 那不只是西南啦，那个北边也有嘛哈，这个都不叫做扰台的话，那什么样的情况？才会叫扰台，我们才需要提高戒备。
好，这个问题很好啊。如果说他现在在西南，他一直往的东北面飞，等于他反方向一直对着我们台湾来，进到一定范围的话，就是真的叫扰台。嗯，例如说我飞到你的台湾岛的啊沿海的十三海里、十四海里，嗯，我那时候我不到你十二海里，
因为你说因为 ADIZ 西南其实离我们很远、啊、
很远那个地方。那我刚才讲过，你是希望这最老公
你说离海十三海里、十四海里，
对，
他不会去移到，他不会移到金门马祖的啦，因为他有他的目的嘛。
对，我的意思说、嗯，我说老公很笨嘛，如果说移到金门马祖，我看你怎么哀哀叫，对不对？他就在他的沿海十二海里飞，金门马祖都在范围，对吧？那个马祖金门天天看着歼十二在上岸飞，你能叫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老公很笨，所以他在那边有他的一定目的，就是南海的意义在那边。他有训练，例如说他现在有很多船舰，他的地方没办法在东海那边，因为跟韩国、日本卡到，所以那一块来讲的话，他的空域啊海域会比较大，所以他有他的目的在。我不反对飞机去拦截，这应该要做拦截。我们以前有做认识，我跟你讲，现在做去年900多次，我们以前一年也是400-500次、700-800次啊。
不过就您的讲法来讲的话，它不叫拦截，您的这个定义上面来讲，应该就是
监控。
对，就是看他的这个机型，了解他的战力
意图，
对部署
对
以及他的战术。就是说，解放军的这个军机曾经有过，就是从早到晚啊，就是不分时段的啊，就来台湾嘛啊，那就从作战的角度来讲，本来就是如此哈、啊。
对，
我为什么我如果今天要发动一场战争的话，我还给你看时辰吗？对不对？就是我怎么样，你不方便，你紧张，你在这个出其不意的状况之下，我就怎么做啊？所以他就是这样子，他就会这样做。那所以您觉得反而是这种例行性的，这种他在西南的空域的，我们不用这么的耗费我们自己的精力
大肆渲染。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做这个部署和准备呢？
这很简单，就是按照我们以前一样的，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啊，我们也规定说不能开枪。以前我们那个年代不一样，是看到就要打。你现在就是按照我们那个时候拦截 TU-95、拦截 P-3C、拦截美国日本的 F-1 一样，你就去飞行员他会做他的事情，这不是个大事，这不叫做扰台。而且我今天讲句实话。飞的4000公尺，大概12000英尺。我想中共要打你的时候，绝对不会12000英尺，是120英尺啊，大概30公尺贴着海过来。他怎么会飞那么高，跟那死鸭子给你打？这不叫扰台，我个人认为不叫扰台啊。 可能就是美中台各方面要哇哇哀哀叫，对不对？美国也叫，对，因为要卖武器给我，中国大陆也叫，就表示说，对不对？他对台湾这块，他一直有他的想法在。
大陆说今年会来的更多。
对，今年，而且他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有些飞机你还没算到，为什么？歼二十啊，你认为你真的拦得到歼二十吗？看得到吗？所以我的意思说，他在做他例行训练，我们去监控他，应该。哦，你再觉得不愉快的话，你在那边设置训练空域，节省你的战力。否则的话，他今天把他按到海峡中线以西的十二海里，你现在怎么办？你现在怎么哀哀叫？在他的海域上，你跟美国叫，你跟英国叫，别人说中共说我在我的十二海里海域里面做训练，台湾海峡的中线以西，十二海里你怎么办？啊，你怎么叫？你不是那么难看的吗？所以啊，适可而止啊，还是那句话，芒果干啊配下午茶，偶尔吃一吃可以，吃多就跟我一样变成啊糖尿病。
那现在的关键是在于说，我们看待这个F-16V 这次的失事啊，大家会有一点，大家会感到不安的地方在于是说，因为它才刚刚这个购改。不久嘛，哦，然后就这个失事之前的时候，你也讲过，就是说在换装的过程之中，它其实它的意外是
比较高
的哈。那可是如果说它现在呢，我们现在讲这不是定论了哈，这个初步的是看起来好像是人为的因素比较大啊。那这是不是凸显了一个我们？在人员的训练上面和飞官的这个素质上面，它会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如果不是 F-16B 的问题，
好，
那就是人的问题。
这绝对是啊，乃馨讲绝对是一个问题。这我也是从我以前到从当学生开始到战斗机飞行，我一直很怀疑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有很多资格是一定要用双座机代飞。从以前 F5、F10 任何飞机它双座机都很少啊，10架、20架。F16 的话，我们刚刚不有讨论过，我认为我没有去算了，顶多20-30架啊，100多架的单座机。你为什么在这个人员啊，你像这个诚信飞官，他可能小时不够，你为什么不增加你的双座机？你好，你说人不够，人的问题我们今天不讨论啊，你为什么不多买双座机呢？举例来讲 F16 只有20架，你现在跟美国啊，已经他还没进来，2023年进来，可能有些飞机还没有改，你为什么不把它改成双座机呢？你改成40架呢？这个人就算是学生，就跟我刚刚讲啊，飞行员虽然有资深之前，但是诚信飞行员算之前不算呢。我在基本组飞 T-34带学生放单飞是10到15小时，25小时要放单飞。好的学生15个小时，你问你我请问啊，听众跟观众，他跟那个诚信飞行员比，15跟300是哪个比较多？我们都要放他单飞啊。你如果说觉得不放心的话，你为什么不多买双座机？这个问题都很好解决，你为什么那么固执呢？
如果说请教这个教官哈，如果说。那天陈毅呢，他飞的是双座机的话，那个意外是不是就可以？
我不能说会100%，因为双座机也有摔，但是至少80%到90%就可以避免掉，因为他坐的后座一定要我们后座当教官。你只要是能带飞一个知情人，你到考教官资格，就跟我们在官校当教官，你也说那么好混。我们在官校经过7个月扒了好几层皮的教官教训组训练以后，完训才能坐在后座带学生。所以陈毅如果说是飞双座机，他绝对不会后面是带个知情学弟，不可能，空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定是一个有教官资格才可以坐在后座。那就去飞这一批，那我不能说100%它不会发生，至少85%不会发生，因为15%可能有2个人都会嗅到，有可能。你为什么不去买多买些双座机呢？怎么样？你怕这个座舱比有问题吗？你摔一架飞机，你这个钱是不是损失更多？最主要是那个宝贵的飞行员，那么优秀飞行员就不见了。你为什么不多买双座机呢？难吗？而且全世界很多像 T-37 那个什么很多的飞机都是双座机啊。像那个什么 A61 的都是双座机啊，那怎么办？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它的飞行时数少哈，就一直在被讲说啊，可是另外一方面，大家又说这个科目本身并没有那么的困难嘛，而且无论如何， 每个人都是从很少的飞行时数
对
开始去增加的嘛，不是吗？所以说它总是要经过这个过程哈。然后您刚才一再的强调，就是说，就是任务啊，就是说这个因为任务去拦截大陆的这个军机啊等等，造成他们的训练时数少，这个绝对不是
主要因素、
啊。可是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将领都认为说，解放军的军机的确就是解放军的军机造成我们在训练上面的时数呢被迫来减少？
因为我还是要讲的，我的观点不一定对啊，但是我在学上讲也有他的道理，可能就毕竟要同仇敌忾，全台湾老百姓
不是，我觉得这不是同仇敌忾的问题，我是说他们我们想要请教的是说，那到底我们现在的飞官飞行员他们的任务是怎么分配的？就是说像以这个陈毅他是之前的嘛，
对
啊，他不会去负责那个任务嘛，
对，所以我
他不会去负责那个任务，那是不是说？但是其他呢，资深的呢，必须去负责一些战力上面的任务，而相对来讲，使得训练他接受训练的时间就变得减少。
不会，
所以说飞行员的任务的安排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那些学长，对不对？包含我这个张将军，他是我高我一期学长，跟我有私交也很好。但是他们有他们想法，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以前在部队上，现在我也问过，一个连队有三个作战队啊，他会负责，例如说像这次是21、22、23，21是陈姓飞官那个队，他就负责训练。正常的话，警戒作战训练是三个队一直在轮，例如说这个月，对我这一周的时间或一个月时间，看到各个队或是部队标准训练的怎么分。那如果说有很多学官来的话，不管你花莲、台东来到我这个基地来换装 F-16。啊，他会单独成立一个训练队，训练队有足够的教官啊，
就像您这样的教官在教哈，
对，教他们，对对，那警戒作战队就负责去打共匪，所以没有影响，
所以说他们是分开的，所以
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还有一个先决条件，这个基地的，例如说 F-16，他在这个基地，他要达到他的部队训练标准啊，叫做部班那本书上的70%、80%，只要达到的话，不会有影响。如果说飞机啊，它只有50%，它本身可能作战任务、警戒任务都已经吃不到了，所以它会拉到训练任务。你只要是达到部班的要求，比如说 F-16 这个我举例了，70%你有达到，你训练不会耽搁到啊。他来的话，难道都是嘉义在吃吗？台南在干嘛啊？吃陈良吃芒果干，那个新竹在干嘛？陈良吃芒果干，没有啊。这个任务是公平分配的，你也不要说远啊，新竹这飞西南角好远，对飞机来讲不会很远，
不产生这个问题，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您是假设就是说，您是训练这个 F-16V 的
他会成立一个队
飞官的话，您本身是教官，那您也要去负责
不用
作战的任务，
不用，你训练队就专门训练。就是说我刚才讲仅作训在轮的时候，训练队就负责训练对地训练投弹那些，他就专门警戒队就天天蹲到跑道头去待命准备升空警戒，作战队就是一天的话他们就大陆沿海之间，他们分得很清楚啊，这是一般观众不知道，
是啊，
就变成很多芒果干。所以我说啊，我本身有糖尿病，所以我真的不太喜欢吃芒果干，所以我要跟观众讲清楚啊，不会有影响，但是有个先决条件，他达到的部班的70%、80%的妥善率就 OK， 达不到会影响到训练家，因为警戒作战一定在前面。如果说驾飞机不够，一定是拉训练的驾驶飞机，飞机来飞，不能说驾驶飞机来飞。所以如果说你妥善率达到，而且我跟你讲，那个西南角
我们现在的这个战机来讲，应该是没有不够的问题啊。非常谢谢于浩伟教官的分析，谢谢，
谢谢，
谢谢。听广告。